让我们低头的诚心祈祷。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神，求你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更多的认识你，每日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凭眼见。求你的灵提升我们，在生活大小的事情上都顺从主耶稣的引导，过得胜的生活，见证荣耀你。我们感恩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相信大家都知道，宋代的岳飞精忠报国，他是被秦桧夫妇害死，于是呢有人就将粉团呢搓成呢秦桧夫妇的样子，放在滚油里面炸，以解心头之恨。所以油炸鬼起初是叫做油炸桧。记得呢当我去探望耶路撒冷的宣教士，他们就请我吃这些三角形的油酥饼。他希伯来名的意思呢就是哈曼的耳仔，因为圣经以斯帖记有记载，哈曼呢他是一位奸臣，时常都找机会想灭绝犹太人，犹太人当然恨他入骨啦。所以虽然他们没有弄油炸鬼来炸哈曼，不过呢就弄了这些油酥饼当为他的耳仔来去咬，还吞埋他落肚。其实呢饼是第一世纪犹太人主要的食粮，普通人家吃的形状就好像加利利湖旁边那些扁圆的石柱，方便人带起身，随时可以在路上享用。犹太人的饼都是由大麦或者小麦制食的，通常人呢就会吃小麦制成的食物。大麦呢因为价钱比小麦便宜，制成的食物也都比较粗，所以呢就用来饲养啲家禽动物。不过穷人因为冇钱都会吃这类的制成品。除了饼呢，住在加利利湖旁边的犹太人当然因利成便可以有鱼食，大部分都是烘熟来吃，亦都会用盐腌成咸鱼干，可以等得耐一点和方便运输。由于细鱼比大鱼便宜，相信穷人带起身多数都会是小的鱼，好像沙甸鱼这样的尺寸。今天我要讲的呢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对这件事迹和其中的真理已经是耳熟能详。其实神想要我们做的，不想我们做的，都已经很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呢？不要以为听了就当做了，好像做父母的带子女学音乐，上完堂听完老师教导更正之后，都一定会提醒仔女要练习啊，还要每日练啊。他们不是不知道，不过呢就是需要不断的提醒暗示甚至警告。所以虽然我们是很熟悉圣经的真理，我们仍旧需要不断的彼此提醒，而更重要的就是要听道行道。在四福音当中记载了很多的神迹，除了耶稣复活这个大神迹之外，只有五饼二鱼是唯一件在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神迹。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件神迹的重要性。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至廿一节，我们刚才读过了。耶稣听见，即是说耶稣听到施洗约翰已经被迫害死了，于是耶稣就独自去到野地那里。当时一大班人无论有没有见过或者有没有听过耶稣的，都对于耶稣第一次在加拿将水变酒的神迹奇事，以及第二次在加拿医好个官在加百农病了个仔的神迹奇事充满好奇。所以他们一听到耶稣的行踪已经比耶稣更快更早的去到耶稣要去的地方，他们要看看耶稣究竟是何方神圣。当耶稣一上岸， 看见几千人的群组在等着他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忽略他们，反而是带着怜悯的心关怀他们，不单止医好了病人，还开口传讲神国的道理，教导众人。所以马太福音14:15记载，耶稣讲道讲到天将晚的时候，群众行了这么久，听了这么久，相信人人包括耶稣都一定又累又饿。既然天黑了，就应该收工了。所以门徒是大条道理走去跟耶稣说，这里是荒山野岭，而且时候已经过了，麻烦叫人散开，等他们好去到村庄那里自己买东西吃。当门徒说时候已经过了，即是说时候收工了，我们有没有叹息过生不逢神呢？是不是人人都会觉得自己那代最辛苦，没得发围又没得发达，而灰心失意，成日就充满着消极和负面的思想。在90年代，舞会曾经特别的为蜂拥而至从香港移民来到的少年人开设了广东话的少年团契，不过他们现在全部都回流，只留下一个住在 Richmond。 昔日每个星期五接送海外留学生回教会吃大锅饭的情景也都再没见到。今日我们人不忙，个心都忙，我们好像无望的和未信主的亲戚家人见下面讲下心事，和隔离的邻舍或者同事做下朋友，介绍生命之道。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大势已去，时候已经过了，我们反而是很少想到自己正处在千载难逢的时代，可以坐享前所未有过的资源和环境，随时可以上网，随处去参加研习班进修，装备自己在生活中活出信仰，见证神和服侍人。但很多时候我们偏偏将自己困在时候已经过了，就让机会白白地走过。当我们一看现在的时势或者环境，很快我们就信心止步，好像昔日的门徒那样自作聪明的叫群众离开，由得他们自己去到周围的地方各自找食，满足自己的需要。在门徒的眼中，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也是他们唯一可以做到的事。但耶稣怎样回答呢？耶稣的想法是刚刚相反，不是时候已经过了，反而是时候到了。所以马太福音14:16，耶稣对他们说，他们不用去，不用走，耶稣反而是叫门徒要去，给他们吃，给他们吃吧。门徒有没有听错？耶稣没有说错，门徒已经筋疲力尽，天已经黑，没有时间又没有资源，耶稣还叫他们给从群众吃，自己都没得吃，又怎样有得给人吃啊？但是主耶稣的命令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今日还有很多人生活在属灵生命的饥饿当中，生活在价值观混乱和冲突当中。耶稣亦都同我们这班属于他的门徒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吧。四福音中只有使徒约翰补述一些细节，记录了耶稣和腓力的对话，其中有两个重点是值得我们思想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约翰福音6:5，那里写着，当耶稣举目见到这么多人，他就转个头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回答说，就算是20两银子的饼也是不够的。耶稣问的是从哪里买，腓力没答哪里买，他关注的焦点是钱不够。那又不怪得腓力，因为他的回答其实是很合理的推算，因为真的用当时天文数字的20两银子买饼都不够吃，何况门徒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银子。所以腓力认为用钱买饼给群众是行不通，即是没可能解决问题的。正如我们今天都会跟耶稣说， 我们软弱无能，绝口笨舌，天资不高，金钱不多，资源不够，放工已经得翻半条人命，样样家除了人工或者退休金，还边有气有力再找紧帮忙满足其他人的需要呢？我们都是集中在自己没有的，而忘记了从哪里从哪里有的支取我们所需要的。第二个重点就是约翰福音六章六节，这里很清楚说明耶稣问腓力的话是要试验腓力，耶稣原知道要怎样行。耶稣藉着今次的机会，目的不是要难倒腓力，而是要帮助他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让他的信心有更好的试炼。这个试验和试探是同一个字，但主耶稣不会试探人，但主耶稣会试验或者试炼人。这句说话为什么呢？试探是叫人犯罪，试验呢就是叫人的信心成长，灵命成熟。一件事情的发生，成万人肚饿，可以成为试验，亦可能变成试探。信服主与主同工的人，这件事对他来讲就是试验或者试炼，但是不信服主却听从魔鬼的人，就变成试探而得罪神。耶稣不会将门徒认为自己没办法完成的职责交了给他们之后就置之不理。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记载，当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跟住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于是安德烈就将一个小朋友的五饼二鱼带来给耶稣。所以是耶稣先提示叫门徒去看看，找在他们当中有多少资源，有多少食物，那门徒才知道在人群当中有五个饼两条鱼。不过他们跟着就说，要分给这么多人吃，这些算得是什么？五饼二鱼要满足整万人的需要，在安德烈的眼中，人这么多饼这么少，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差得太多太远了。不过耶稣既然将职责交给门徒，他就会教埋门徒怎样完成他所吩咐的，而为神成就大事，不可能的事。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八节，耶稣说，拿过来给我。那个小朋友虽然只得五个饼两条鱼，约翰福音那里还说是五个大麦饼，证明这个小朋友并非富家子弟，相信他的五个饼和两条鱼都是一定小小的，那他才可以一路带起身。虽然食物是这么粗这么少，但已是他一切所有的。当他愿意甘心的献上，拿出来放在耶稣的手里面，就能够帮助满足人的需要。所以当人愿意奉献什么，耶稣就愿意使用什么。今日我们不需要觉得自己只有五饼二鱼，太寒酸，太微不足道，感觉非常的不配。说真的，在我们天上的富爸爸面前，任我们再有多少财富才干资源，都永远是不配的。况且我们本来所有的都是出自神的恩赐，包括我们的生命。但只要我们愿意将自己放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不需要问他会怎样用我们，或者透过我们成就了什么。只要我们全然的献上，主耶稣当然会知道怎样做。但太多时候我们会先衡量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让我们记住耶稣真正要的是一个心智和态度。只要我们乐意献上所有的，耶稣一定会使用。这个是属灵的原则，亦都是宝贵的应许。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这样说，因为人若有愿作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没有的。是主耶稣先提示门徒， 找出他们有的资源，跟着他就吩咐他们将资源交给他。他就拎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擘开饼是为了分享，主耶稣不单止亲手的分粮，并且将食物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由此可见，门徒是同主耶稣一起的配搭，与耶稣同工，分粮给人，服侍众人。没有一个门徒是旁观者，全部都是齐齐的参与服侍。刚才讲了约翰福音记叙这件神迹的时候，是特意的指出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耶稣试验门徒就是藉着信靠信服，虽然微不足道的献上，但是就给他们经历到主耶稣的大能和他丰富的供应。所以当门徒将小朋友所献上的放在耶稣的手中，主耶稣祝福之后，他就可以与人分享主所祝福的，让到所有的人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世人的救赎主，永活的真神，能够满足人的需要。除了试验门徒之外，约翰福音亦都特意的指出耶稣一早知道要怎样做，目的就是要表明耶稣是一位有主权，早已经知道一切的主。主耶稣是全知的，就足以证明他所吩咐的一切都必定能够完成。过成万人的肚是主自己负责将它填饱的。虽然主耶稣自己负责并且主导这件事而得以成就，但是耶稣是希望人与他同工，所以门徒需要找出五饼二鱼交给耶稣。当门徒遵命信服主耶稣的吩咐，又与主同工，将主所祝福的带到人面前，人的需要就得到满足。门徒亦都亲身经历了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他们的信心得着试验，就向前跃进了一步。今日主耶稣同样的藉着各种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来去试验我们，是不是愿意信靠主、信服主，并且与主同工。教会所有的事工如果是出于主耶稣的话，相信主耶稣亦都必然知道要怎样做。只要我们愿意将自己和资源交到主耶稣的手里面，完全的依靠他，并且与他同工，将主耶稣得来的祝福分发给其他人，主耶稣必定能够成就他要成就的事，不可能的事叫我们无可自夸，只能够将荣耀归返给神。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一方面讲出主耶稣的能力，另一方面讲出人的配合。主耶稣是能够独行其事，甚至不需要我们奉献些什么，但主耶稣欢喜人与他同心同工，他欢喜人与他配合。这个孩童是很微小，五个饼两条鱼亦都是顶微小，但让我们记住主耶稣绝不轻看这么微小的一点。主耶稣就是可以使用最弱小的一个奉献出来的一小小，而成就了一件四本福音书都需要记载下来的神迹。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个比这位小朋友更软弱呢？但撒旦是最喜欢我们有消极的想法，我们的力量太有限，面对这么大的需要，就算我们肯都无补于事，好自然我们就会说时候已经过了。让我们再次彼此的提醒，主耶稣要求我们的并非是我们做不到的，或者是我们没有的，其实唯一我们做不到的就是以死赎罪。但主耶稣已经帮我们做了，我们现在没有的只是罪债，因为主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吧。这个并非过高的要求，今日不在乎你有几多，不在乎你几咁能干，而是在乎你有冇摆上，将你所有嘅 交在主耶稣的手里面，让祂祝福。当我们与耶稣同工分递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台湾高雄县鹿龟乡原本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地方，但现在你问起鹿龟山地育幼院，却是全国没有人不识的大地方，有原住民孤儿之父美誉的杨希牧师，他是出生中国大陆山东的书香世家，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毕业，这个是总统和他庆祝100岁生日所拍照的照片。因为他有同学去到台湾教书，书信往来，他受到同学的鼓舞，就在1948年抗战胜利之后去到台湾任教。他主动的接手令到很多老师都头痛的山地班，这样你就可以见到他的爱心。1962年他经学生介绍结识了苗淑媛大安乡泰雅族的一位姊妹林凤英，他两个很快就叫为夫妇。因着杨希对传福音有很大的热心，他决定辞了金饭碗的教职，去到神学院读书。毕业之后，他两夫妇自愿的被派到偏僻的高雄鹿龟的山区牧养教会。当初他们以自己的屋企作为孤儿的栖身所，除了他们自己两个亲生的两个仔两个女之外，他们还不分原住民有没有残疾的，他们都收养。当他们收养到24个小朋友的时候，空间逐渐不够，就因着两段经文马太福音25:35-40，让我们一起读。我爱了这两段经文，让杨牧师领受创办鹿龟山地育幼院的呼召。他们两夫妇在1964年就买地创立了鹿龟山地育幼院，不够一年收容的孤儿已经超过100人，从此交朋友养小孩传福音就成为他两夫妇的人生准则。至今已经照顾了超过千几个孤苦无依的小朋友。杨牧师的细仔杨子光牧师，他说鹿龟育幼院位于资源缺乏的穷乡僻壤，但他说他的父亲信心的倚靠神的恩典，从来没有为过生活不计而开口募捐，总向来都以够用就好同埋物尽其用的朴实理念教育下一代。当他们遇到生活困境的时候，他就会带着成班的小朋友祈祷寻求神恩，有多出来的物资他亦会无私地转送给邻近更需要的人。1974年3月，一个刚刚出世但没了双手的 BB 女被弃在街市那里，只有杨牧师夫妇愿意收留他，并且悉心地照顾他，还叫他做杨恩典，由杨师母亲自地教他用脚来去打理自己和画画，成为知名的口足画家。杨恩典说，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官大或者钱多，而是付出的爱大，就正如他的养父母杨牧师夫妇一样。所以鼓励大家邀请亲朋戚友在今个月23号礼拜日晚黑回来教会， 亲身的听这一班山地青少年的见证，还有怎样的演绎感人的诗歌。杨恩典他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现在他有一个仔一个女，但他没有忘记他成长的家。他每次的演讲、职场的挥笔，所有义卖的书和画，他都要求主办的单位将钱汇给这个六龟山地育幼院，因为他相信并且实践圣经的教导，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真理是他从杨牧师夫妇的身上学回来的人生功课。我曾经到台湾六龟育幼院的院徒，和他们同食同住，亲眼见证杨恩典所讲的并非虚言。其他的院童同样的好乐于分享。我好记得他们在树上摘了一些新鲜的生果，洗干净就整盘的递给我，我随手的拎了一个，那位小朋友立刻拎起另一个，说阿姨这个大一点甜一点。有一次带他们去到 Calgary 献唱，有一位弟兄就招呼他们去市中心吃午餐，路过见到一个乞衣，他们二话不说就将零用钱给了他。相信这些都是身教，他们至少就学识与人分享，帮助有需要的人。今日我们的四周围同样的充满着各种的需要，我们的朋友灰心需要鼓励，我们的邻居遇见不幸需要安慰，未信主的同事需要福音。但是你和我钱又不多，学问又不高，影响力又不大，时间和精神都很有限，又能够做些什么呢？再问我们自己都有很多需要都未搞得定，又怎样能够去帮助其他人呢？但耶稣却对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以至到主耶稣他能够帮助我们，让人看到我们的主是无所不能的，亦都唯有主耶稣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今日你和我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的生命就应该是服侍的生命，应该是成为别人祝福的生命。我们愿不愿意好像那个小朋友那样，将神给过我们的五饼二鱼奉献出来，放在主耶稣的手中，让他祝福使用。祈愿我们没有一个会消灭圣灵的感动。